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私人自杀、非人杀之。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圆满结束台湾和韩国的演出后，2月22日飞抵澳洲昆士兰州首府，自2月25日起于黄金海岸艺术中心开启2026亚太地区巡回演出的第三站，澳洲四大城市30场巡回演出的序幕。联邦议员斯科特·布赫兹热烈欢迎神韵到访，赞扬神韵传递慈悲、勇气与希望的普世主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员坦亚·戴维斯恭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并鼓励继续保存这份美好的文化。其他政要也纷纷致贺，赞叹神韵涵盖5000年历史的美德，如仁慈、正义、智慧、忠诚与孝道，为澳洲社会带来深远及正面的影响。
神韵环球艺术团2月26日在英国海威科姆市威科姆天鹅剧院的演出观众爆满，当地市长马奇德·侯赛因专程来到剧院，向神韵艺术团颁发感谢状，以表彰其为当地社区带来的精彩演出与文化贡献。神韵艺术团此次在海威科姆市演出七天，共举办九场演出，一票难求，即便在原定场次基础上加演一场，门票仍提前售罄，现场观众反响热烈，掌声不断。侯赛因市长在颁发感谢状时表示，对演出印象深刻，他说，这是一场非常美丽的演出，让我深受震撼，作为海威科姆的市长，我希望表达我的支持与感谢，因此今天特地前来为神韵艺术团颁发感谢状。市长在致辞中谈到，神韵演出不仅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呈现了有关信仰遭受迫害的主题，令人动容。
2月22日星期天，中国新年初六，英国华人社团在伦敦市中心举行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开展弘法活动，许多当地居民和游客在了解真相后表达了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以及对真善人理念的喜爱。法轮功展位就设在特拉法加广场北面平台上，面对英国国家画廊，这里游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安静练功，祥和的场面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和阅读展板。摄影师贝拉和他的三位朋友都支持反活摘器官征签，并称赞法轮功遵循的真善人理念。贝拉表示，在我看来，这些价值观正是让我们成为人的根本，信仰自由是基本权利。他身边的朋友卡梅伦补充说，我相信真善忍三个原理都是积极的价值观，应该在全世界得到认可，他们只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因此迫害这样的人群是大错特错的，这些积极的理念应该被所有人接受。
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2月21日和22日在菲尔特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向参观者介绍了佛家修炼功法法轮功、 此次展会设有80家提供健康与疗愈咨询的展位，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了功法，并介绍法轮功。此外，法轮功学员也在舞台上为观众演示了五套祥和的功法。一位男士在交谈中谈到，他去年遭遇了沉重的家庭变故，引发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看到功法演示后，他立刻产生了兴趣，并当场学习了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随后表示感觉非常舒服，他对此感到非常欣慰，觉得他面前打开了一条新的路。
澳洲昆士兰乐艺社区2月20日和21日在布里斯班市西南郊区伊纳拉的自由广场举办中国新年的庆典活动，澳洲各级政要和法轮大法昆士兰学会代表受邀参加庆典活动，齐贺新年。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坐落在人潮涌动、欢庆的传统节日庆典上，身着传统服饰的乐艺法轮功学员向各族裔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并分享他们喜得大法的经历与感悟。修炼法轮功为他们带来了内心的宁静和健康的身体。不少民众来到展位了解真相，他们赞赏真善忍永远是好的，是社会基石。资深注册医师阮金宗女士感谢法轮功团体带来的舞龙等精彩文艺表演，她还说，我们很幸运生活在澳洲这样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不同文化之间我们互相学习，多元包容，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多彩。阮女士和资深高级社工李雨安还提到，昆士兰越南社区在去年底出版了题为《1975-2025 澳洲昆士兰越南社区50载融入历程与争取自由民主越南的倡导》，书中加入了不少法轮功的照片和信息。此书编辑之一的李玉安先生说，我们加入法轮功的照片和信息是为了更全面地展现社区生活图景，本书记录了越南难民逃离共产主义迫害的历程，法轮功也受到中共的人权迫害，我们认为加入法轮功内容也是为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的重要教训，自由并非与生俱来，自由需要争取，人权必须时刻捍卫。李玉安对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深表认同，他认为真善忍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价值基石，若更多人践行真善忍普世价值，社会将变得更积极，冲突减少，理解增多，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2月28日参加了在广岛市中区中央公民馆举办的第25届中央公民馆庆典，在舞台表演了腰鼓舞，介绍法轮功并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舞台演出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开展交功活动，学员详细说明功法的原理，然后手把手交功。学功过程中，尽管是冬天也打开了窗户，但每个人都感到手心和全身发热出汗，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场。沟田女士说，我平时感到身体硬邦邦的，腿也痛，今天学练之后感觉非常舒服，练功的音乐也很动听，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音乐呢。通过该活动，人们不但尝试学练法轮功，也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有市民表示绝不能容忍。
加拿大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是当地法轮功学员20余年来长期坚持反迫害、讲真相的地点。无论寒暑，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向前来办事的中国民众和西方人士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这一群体的持续迫害。进入2026年以来，在此了解真相并选择三退的人数明显增长。据长期坚守在此的法轮功学员说，现在每天来办事的华人很多，中共的罪恶已经让很多人觉醒了。学员只要和来这里的华人交谈后，大部分华人都选择三退。 每天在钟灵馆前发生的小故事很多。曾有一对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在排队，跟学员聊了很长时间，听完真相后都退了档。办完事出来后，丈夫从车上拿了几瓶矿泉水给了学员，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
3月1日下午，美国纽约上州吉维斯港市举办了第八届圣派翠克节游行活动。尽管当天气温降低，当地民众依然踊跃参加，聚集到街道上观看游行。吉维斯港市及周边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活动，为游行带来了太鼓表演、仙女舞蹈、平和的功法演示及整齐震撼的腰鼓队方阵，受到当地民众与官员的一致好评。服务杰维斯港已30多年的杰维斯港市警察局长威廉·沃登游行后表示，今年游行较往年参与的民众更多，队伍也更加多元化。提到法轮功学员的方阵，他说，我觉得他们对文化的展示很美，这已经是我们杰维斯港社区很重要的一部分。沃登表示，每年都很喜欢法轮功学员打鼓的队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夏义林女士在2024年12月结束四年冤狱回家后，于民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在监狱高压下被迫做出的所谓保证全部作废。仅三个月后，2025年3月19日，他再次被警察绑架。近日传出消息，现年73岁的夏义林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并已被劫持至榆次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夏义林曾患胃癌，生活一度无法自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胃癌奇迹般康复，是法轮大法让他重获新生。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以来，他因坚持信仰多次遭绑架关押，先后四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已达15年。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孟祥之于2025年12月被元宝山区法院非法开庭，目前已被非法判刑两年，他本人已提出上诉。有关构陷过程的细节外界尚不得而知。孟祥之约67岁，赤峰市元宝山区龙头山村人，为人善良朴实。早在2011年8月3日中午，他曾被建昌营村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判7年。2025年9月8日，法轮功学员王凤华在元宝山区法院遭非法庭审，孟祥之在法院外被绑架，随后遭非法关押构陷。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马辉一人独居，2024年3月9日左右失踪，下落不明近两年。最新消息得知，马辉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八监区。马辉被构陷和非法判刑的过程不明。
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孙卓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至少12年，并被关洗脑班三个月。长期的酷刑折磨使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于2025年12月6日含冤离世，终年75岁。他的大儿子胡进原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也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大丰农场，遭迫害至精神失常。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日。 看到同修们都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有一天，我再次想到，我为什么开始看大法书呢？哦，因为听说修大法修好了可以去神仙世界。当时我就想，竟然有这样的好事啊，于是开始看转法轮。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根本执着是想成神，像神仙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比如过着像八仙过海中八位仙人那样的生活，到处寻仙访道，逍遥自在。回想起这些年来，当三件事做得不好，或者自己执着去不掉的时候，我就会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总是想，完了，这下子修成无望了，然后就会情绪低落，或者是情绪焦虑等等。当做得好的时候，心里暗自想，我这样坚持做好三件事，应该有修成的希望吧。惦记自己能不能修成是我最大的包袱，虽然师父多次点化我好好修炼，最后会圆满功成的，但是我还是想，万一要是修不成，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我做三件事的最大动力也来自让自己跳出苦海，当然得顺便帮别人脱离被淘汰的命运，毕竟人太苦了，常人要是被淘汰也太惨了。在终于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后，我终于放下了自己对圆满的执着，不再惦记自己的修炼成果了，就开始改变修炼目标了。我明白了，我的修炼是为了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是我的主要目标。但只有修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救度众生。我终于把这件事的关系给弄明白了。我以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找到了，但是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根本执着还有。那是在迫害初期的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刚得法，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从各方面我都非常满意，双方家长对我们也很满意，那个小伙子对我各种甜言蜜语，并送我小礼物，我觉得很受用很好。当然行为上我没有过分，因为知道自己是练功人，但有的时候他表现给人感觉有点古怪，最终结果是戏剧性的，最后因为他的不同意我们分手了。我一直对此有点不平衡，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也是配得上他的，甚至当时有更好的人选，我也为他而放弃了。我当时认为我跟他能够幸福，结果这段关系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因为当时迫害很严重，我也没有再考虑这件事。之后迫害加剧，我流离失所到了外地，后来遇到同修，开始做三件事，整天忙忙活活的，到后来做讲真相项目，一件接一件，那些年打印真相，做真相币，打语音，忙得不行。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放下，只是因为太忙碌，把这件事压在了记忆中，没有再去想它了，就像病液一样，没有真正去掉，总有一天又翻了出来。结果前些天记忆中又翻了出来，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一想起来就流泪，不停地流泪，让我很难受，以前从来没有过。我以为这是色欲心，我就开始针对色欲心发正念，但是不行，根本压不住，用以前去色欲心的办法根本不管用了。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我的根本执着，追求人间的幸福美好。就像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一样，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些小时候看过的故事影响了我，我的观念中就是想在人中追求幸福与美好生活。 当感觉自己到手的幸福却失去的时候，就会很伤心。后来我还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其实人品很渣，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一切好都是装出来的，他不好的那一面全部没有表现出来，是旧势力操纵他演的戏，让我感觉到全是美好。当时这段姻缘没有成，其实是师父在保护我，一旦成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明白这些之后，我真是倒吸一口凉气，真的好险。之后我开始针对这个追求幸福的执着发正念，然后清除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感受与回忆。我知道那是旧势力回我的加了密的毒液，然后一点点的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当时也跟同修聊了，同修也是这么跟我交流的，那是假的，是表现出来的假象，真实的情况不一定这样，而且不好的一面你完全没有看到，因为被旧势力给掩盖了。这件事之后，我以为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了。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景象，就是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之后，觉得师父讲的有道理，是真的。因为师父讲的天目、遥视功能等等已经被现在科学证实了，科学上有很多那些特异功能的表演，社会上都认可了，所以我认为师父讲的是真的，我要继续看下去。啊，我瞬间明白了，这也是根本执着。我认为大法符合了实证科学，就是符合了我的科学观念。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应该是看师父的法就相信，不需要用别的什么东西来证明师父讲的有道理。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信师信法有问题，没有想到竟然是相信科学的原因。科学贯穿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去掉它，得先能分清它，分清哪些是科学观念，所以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去掉。我个人感觉是科学把我整个人包围着，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不把这个东西给彻底清理出去，本性很难反出来。但是我也乐观，我相信师父把问题点给了我，之后还会一点点告诉我哪些是科学，哪些是科学观念，真正的把科学因素从我的身体中剥离出去，就像抽丝剥茧一样全部去掉，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还明白了，科学是一个邪教。当然，我现在的状态只是明白了这个问题，但是离真正去掉科学观念还有差距，还需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分清科学因素，发正念清除科学因素，真正去掉它，纯净自己。我悟性不好，修了这么多年才明白根本执着，这是这段时间的一点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提醒同修注意安全的问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3日。新年前夕，我们当地有十多名同修同一天遭到迫害，有的同修被非法抄家绑架，有的同修被非法拘留，还有的同修至今还被关押在看守所。大法弟子遭受邪恶迫害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我请从安全方面谈谈本地同修存在的问题，请同修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免遭迫害。首先说说手机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多年来在明慧网上真是老生常谈了，师父在法中也有明示，可是有多少修炼人听师尊的话了？有多少修炼人按照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去做了？ 又有多少修炼人吸取屡次迫害中那些血的教训了？在此检举几个我们本地同修不注意安全的事例。例一，一对70多岁的老年姐妹同修 A、B， 姊妹俩在手机里经常毫不避讳地交流修炼中的事，身边的同修听着他们的谈话感到非常的惊讶，多次提醒 A 同修注意安全。 A 同修满不在乎地说，我们这些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事。他把师父多次告诉大法弟子注意手机安全，再三强调手机是窃听器的话当作耳旁风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样的不注意安全，是不是在修炼上有误偏的问题呀？是不是什么显示心带动的，不管不顾学员的安全呢？国外的学员认为这样的人是邪物了，我想你不是邪物吧？我们都知道，大法是严肃的，大法弟子修炼是严肃的。多年来，姊妹俩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没事儿，实际上违背了法理，埋下了他们现在遭邪恶迫害的隐患了。例二，有一位老同修 C 经常用手机和同修联系，而且和多位同修用手机联系。去年夏天，他的手机掉到水里泡坏了，按说应该悟到是师尊点化他要注意手机安全了。周围的同修也多次提醒交流，希望他不要再给其他同修打电话了。C 同修当时也有所醒悟，可是不久又故态复萌，还是经常用手机和同修联系。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 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我们想一想，如果修炼人一意孤行地忽视安全，违反安全原则，这种不管不顾的想法做法都是对大法、对同修、对自己的极不负责任的言行，这也是今天邪恶找到迫害同修的借口了。例三，本地80多岁的老同修弟，去年他70多岁的老伴儿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遭受迫害。今年元旦之前，弟同修提着敞口的手提袋大大咧咧地去了几个同修家送台历，台历上面没有遮盖，外人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放的真相台历。同修们看到老同修亲自上门送真相台历都很感动，表示感谢。可是大家也都看到了老同修在安全上存在的问题，由于大家都是人心、人念、人情占了上风，碍于情面，谁也没有当面指出老同修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我。当时我看着站在门口的老同修冒着严寒，衣着单薄，脸上冻得通红的，我双手接过真相台历，心里既感动也很感激，同时看到他敞口的手提袋，心里闪过一丝不安的念头。我想张口提醒老同修注意安全，可是由于人心太重，怕伤害了对方的心，结果没有张开口。等老同修走后，我赶紧发正念，清除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几天后，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提醒老同修注意安全的问题。起因还是关于老同修提着敞口的手提袋送台历的问题。当时我想过年之前去看望老同修，那时候和他交流一下此事，但是元旦刚过几天，我们当地有十多名同修在同一天遭到迫害，其中就有这位老同修。由此我看到，不注意安全，最终不仅害了同修，同时自己也要承担后果。例四，再说说串门的话题。 有些同修喜欢到处去同修家串门，有的同修手里提着真相资料，大大咧咧地出入同修的家门。表面上看，正念很强，啥都不怕。但你想过没有？现在到处都是监控器，你有没有替同修着想？自己是否给同修带去不安全的隐患？当然，如果我们正念强，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让监控器起迫害作用，可是你的言行得真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才能真正起到正念的作用啊。从上述几例看到，我们本地一些同修在安全方面已经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天借助明慧网再次提醒同修注意安全问题，请同修们珍惜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的承受和付出，珍惜这千年不遇的修炼机缘，不要再给整体带来损失了，既干扰了正法，也影响了救度众生。希望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加强提高安全意识，维护好整体，共同提高吧。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走出老龄困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7日。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77岁，前几年身体出现老化现象，一直没当回事。可是有一次搬大米上楼，大米50斤，突然把腰闪了，行动受限，陷入了老龄困境。现将一年来过关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一、体悟法练人，天正念。师父在《转法轮》和各地讲法等经文中，多次讲老年人修炼问题。以前学法时，总觉得老年离自己还远。这次在困境中再学，感同身受，清除思想业力的阻挠，坚定返本归真的心愿。师父多次用法练人应有的状态点化我。一是长达3周的红眼症状，警示自己杜绝网络污染，纯净心境。红眼症状3周不退，都是因为玩手机、刷视频和网上购物引发的。本来已经戒除的坏习惯又重蹈覆辙，借口是手机上有自己专业方面的信息，其实浏览的更多是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特别是与练功有关的视频，一看就钻进人体，甚至产生不二法门的干扰。这次红眼症提醒自己彻底戒除坏习惯，腾出来的时间用来学法。过去一年当中，我以虔诚的心态恭恭敬敬地抄了2遍转法轮，每天抄2-3页，不求数量，力求入心，手抄眼看，心中默念，全身心融入法中，其乐无穷。同时按发表时间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红吟、精进要旨和心经文，大法清理了我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清除了外来干扰，我的头脑变得清醒，心态祥和，受益很多，物质身体变化也相当大，手不再颤抖，手背上的老年斑也逐渐消退，腿脚有力，体悟到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的精神微妙。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选择转法轮。再一个是失眠状态，点化自己修取安逸心，增加练功时间。一年中多次出现生来从未有过的失眠现象，绝非偶然。对我个人来说，增加练功时间有2个深层原因。一个是在迫害严重时期，练功空间和时间都受到邪恶势力的剥夺和侵犯，加上自己正念不够强，有相当一段时间只练静功不练动功。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 就是在晨练中思想不清净，胡思乱想，没有做到身神合一，长时间影响了晨练效果，甚至有不自觉的练写法之忧。前一原因是失去了练功时间，后者则是浪费了练功时间，总之就是没有按师父的安排做。说起来自己已经修炼二三十年了，但实际上练功时间远没有那么多，没有达标，所以现在增加练功时间具有补过去不足的成分在内。回想过去集体晨练，早晨上班前到公园一起练，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练功场上能量很强，清晨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练功音乐轻柔悦耳，而且场上每天都有辅导员帮助大家纠正动作。720后，大陆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练功时间据个人情况自定，这就涉及一个时间安排问题。身边的同修增加练功时间的做法，大都是晨练外再增加傍晚一次，而我本人不具备傍晚练功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出现失眠状态。师父点化自己在凌晨增加时间练功。现在我的练功时段一般是发完子时正念后紧接着开始练功，直至早上六点发正念。当然这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彻底去除安逸心，把良好的适合自己环境的练功状态持久保持下去，坚定不移一修到底。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加持。三是不能吃肉状态再现，提示自己节制口欲，去除吃肉和营养保健品的执着心。去年过大年前，我突然不能吃肉了，看见肉就恶心反胃，先后持续到腊月和正月两个多月，直接触及心灵。特别是过年时看着满桌肉食不能吃，看着别人又吃又喝，说说笑笑，自己啥心情？同时连带着去吃保健食品的执着。营养保健品偶尔吃一点无所谓，但长期食用就会产生执着，这种心也得去一去，去除尝试营养保健品的诱惑。现在这个保健品做得既精致又方便，许多都是开袋即食，很容易上瘾，一旦沾上很难摆脱，作为真修弟子也得去此心。二，晨练达到练功标准。困境中反复琢磨这样一个问题，大法修炼能够使人向年轻方向转化，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老化情况？向内找，为什么自己天天坚持练功却出现如此老态？按照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要求，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所以晨练中严格规范自己的练功动作，一旦发现长期忽视的地方立即纠正，消除疑心，坚定不移一修到底，身神合一，贯通五套功法。基点端正后，真真切切感受到晨练融入法中的玄妙，细微之处见功夫，妙不可言。对照教功录像，似乎自己的练功动作没有大的偏差，但是细细看书发现有一个细微之处，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达到功法要求。过去晨练中往往忽视了五套功法共有的双目微闭动作细节，没有真正做到微闭。我体会两眼微闭极其重要，怎么样才算是微闭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功法都要你明明白白地修炼你自己。有的人老是讲，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晃，我说不见得，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没有了，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 坐在这儿你怎么不晃？你就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这么轻轻把眼一闭，你晃吗？绝对不会的。我体会，我们保持睁着眼睛的状态，轻轻把眼一闭是关键，和我们睡觉时的闭眼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晨练全程保持身神合一。三，整体升华，乐融融。过关中，大法显神迹，身心被大法再次净化，再次体验到大法修炼中的美妙殊胜，有一种修炼如初的新鲜感，体现在身体上，闪了的腰并没有伤筋动骨一百天，只用两个月就恢复如初，而且一天也没耽误练功，只是有几天第二套功法是背靠墙壁完成的，皮肤变得细嫩白净，身板挺直，双腿有力，走路有劲，不再气短，手背上的老年斑逐渐褪去，手不再抖，拿筷子也不打颤了，记忆力也有很大恢复和改善，每天精神矍铄，乐呵呵的。我现阶段的体悟，老龄大法弟子修炼问题相当严肃，在常人七老八十固有观念的影响下，我们也人云亦云，习以为常，因此老态观又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似乎年龄大了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岂不知用大法来衡量已经陷入一种魔境，久而久之情况会越来越糟。老态现象也是一种谜，一个谜团物质，每个老年同修都会遇到，就是考验自己对大法真信的程度，是必须要过的一关，这一关也存在着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弄不好就滑下去了。前几年我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掉下来了。由于每个人业力大小不一样，修炼的路安排也不一样，不可能绝对一致。我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天定年龄多大，但我非常清楚自己家族中74、85岁去世的有好几个，因此我把自己现在的每一天都看成是修炼大法延续来的生命，全身心投入到大法修炼中，尽心尽力做好三件事。我体会自己身体出现老态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某种必然性，只有从心里清除老态观念，才能在身体上去除老态现象。为了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我毫不犹豫地退掉了所有赠阅的有关老年人的报刊杂志。还有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老态现象通常是和病业相随相伴的，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大磨难，特别是对年龄偏大的同修更是一个大关难，而且这一关不亚于病业关，甚至会因此失去肉身。修炼无小事，值得我们惊醒啊。整体升华也增长了智慧。有一次，一位调经工作的老同事来我市旅游避暑，时间安排很紧，通知我第二天晚上小聚。得到消息后，我就琢磨在短时间内怎么给他讲清真相。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那句话，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我一下子明白了，天安门自焚伟岸那不是杀人放火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真相，而且就发生在北京，对老同事讲这个作为突破口。于是我把自焚伟岸的视频装在手机里，在吃饭时我们聊起北京六四坦克压学生的事，我及时打开视频让老同事看，结果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私人自杀非人杀之，作者李长兴。私人自杀非人杀之也，是盐铁论非殃篇中评论商鞅的一句话，这是自己把自己杀了，不是别人杀了他啊。商鞅推行严刑峻法，那时的秦国肆意的连坐，血腥的镇压随处可见，他曾在一天内处死700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嚎哭之声动天地。那时的秦国如同一座大监狱，街上的行人很多都伤痕累累，有的受了情刑脸上刺字，有的受了异刑割去鼻子。商鞅自以为他很成功，秦国强大了，他功不可没，他威名远扬，他永在史册，可他大错特错了。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有人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他，他立即逃跑，在逃难中没有旅店敢收留他，因恐他的连坐之法，后来被抓，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据传商鞅死后，秦国百姓蒸啖其肉，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拍手称快，普天同庆。春来秋去，2000多年过去了，商鞅做法自毙的悲剧广为人知，可惜的是，在有迫害的国度，就有人积极参与迫害，结果也如同商君，常常是自取灭亡。明慧网文章《迫害法轮佛法，中共人员遭恶报》当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玉锁曾任职河北保定市法制处劳教科科长，经他手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达500多人，致使被劳教所酷刑折磨死伤残者比比皆是。2010年8月11日赵玉锁等3人驱车赶赴富平，与共谋绑架法轮功学员事宜。车行至中途冲出高速公路，赵玉锁当场毙命。一些警察在送葬时感慨地说，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的，这才叫报应啊。备注一，赵玉锁是可悲的，也是可恶的，是可怜的，也是可耻的。500多名学员被非法劳教后，日日要面对铁窗牢笼酷刑折磨，家庭支离破碎，老人以泪洗面，孩子孤苦伶仃，这些生离死别的悲剧赵玉锁都参与了。他是那个时代保定的商鞅，恐怖的阴森，凶狠的伤残，他是悲剧的制造者，他就难逃天网恢恢，车毁人亡，只因恶贯满盈，私人自杀非人杀之也。这里把赵玉锁的故事公之于众，我们没有报复记恨之意，只是希望大家看到真实的实例，引以为戒，知晓参与迫害就是害人害己，不要再步古代商鞅当下小丑之后尘。商鞅的连坐之法，车裂刑法，是要压制百姓，结果做法自毙。赵玉锁的疯狂绑架酷刑折磨，是要打压修炼者，结果飞来横祸。历史在诉说，事实在告诫，珍惜自己，尊重他人，敬畏佛法，才能远离灾祸，远离危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